家好，我是杜鄂。就在不久前的几天，就突然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是著名的文学巨匠东野圭吾老师去世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呦，赶紧求证一下，就顺手打开了刚刚出的 Gemini 3.6 Flash 的模型，就问他，哎呀，这个东野圭吾去世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什么情况？结果这个 AI 就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哎，请大家不要轻信网上的不实信息，哎，就差给我推荐这反诈 APP 了。我就强行勒令他，我就说啊，你给我好好的仔细搜索一下网上的新闻，然后再告诉我，不要给我编。结果呢，又过了几秒钟呢，他就怂了，就急急忙忙的就给我道歉，那承认这是一个真的新闻。哎，东野圭吾老师的确是在今年的7月23号因结肠癌病逝，享年68岁。哎，说实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自从这 3.5 Flash 跟 3.6 Flash 出来之后，哎，我就觉得整个谷歌 Gemini 的模型啊已经开始不做人了。你说它是北美大豆包，我都觉得它都有点不够格。但就这次啊被大语言模型给耍了的事情啊，让我想起了就大前年发生了一件啊更加离谱的事儿。当时呢也是一位巨匠离开，就是坂本龙一先生去世。我当时听到消息啊，就特意登上了我的那个推特账号，就是那个 X 的 APP， 就跑到了他官方账号下面啊去留个言。没写什么长篇大论，就是借用了他最著名的那首曲子写了一句 Merry Christmas Mr. Sakamoto Ryuichi Rest in Peace， 其实就是单纯的想表达一份悼念。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二天啊，我一觉醒来发现我推特号没了，那系统提示我发布了违规言论，就直接给我封号了。我当时气得要命，那就是发了一条普普通通的吊唁，那怎么号就没了？那大家知道啊，我以前是在 PayPal 做风控的，那站在行业的角度，我也很清楚风控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为了高效而大面积的打击坏人，模型在召回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就会牺牲或者误杀一部分好人，这在业界就叫做 false positive。 那可是哪怕心里明白这个逻辑啊，那这种把用户完全不当人的处理方式，那我这也是第一次见。那阵子啊，正好赶上马斯克刚刚入主推特，为了降本增效就挥起了大刀疯狂裁员。那裁员的直接后果，那就是整个平台的用户服务烂的一批。我就接连上诉了两次，结果收到的全是机器秒回的那种驳回的邮件，全是那种模板化的废话，就说了什么哎，违反了社区规定什么的，全程没有任何一个活人客服来跟你对接，你面对的就是一堵完全不讲道理的算法高墙，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次呢，听到东野圭吾先生的离世，我就决定啊自己录一期播客吧，起码呢这是我自己的地盘，在这儿呢我向大师致敬，总不至于被哪个不知道抽了什么风的降本增效的算法把我号给扬了吧。所以今儿呢，我就想啊，正儿八经的向这位刚刚离开我们的这个推理巨匠啊表达一份尊重。我个人觉得算得上是东野圭吾老师的老粉了，他的书可以说是跨越了我几十年的阅读时间，从早期的放学后一眨眼干杯分身，到后来大放异彩的谁杀了他，恶意白夜行石生信杀人之门幻夜彷徨之刃嫌疑人 X 的现身濒死之眼圣女的救济白金数据，再到偏温情的解忧杂货店祈念守护人，甚至是无名之听觉醒者们，我几乎是一路看下来的。回看一下这位老师的离场，其实啊和他的文字一样极其工整，直奔主题，没有半句废话。新闻里说他的葬礼完全以私人家族的形式啊，很低调的举行，谢绝了一切吊唁。如果你去扒一扒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哥们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多愁善感的文青，他大学读的可是大阪府立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你猜毕业后他干嘛去了？他去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穿上那种防静电服，就老老实实的当了一名汽车零件生产线的工程师。他每天打交道的就是图纸、电路、故障率的统计。哎，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副本有点耳熟啊？哎，没错，这简直就是日本版的刘慈欣呢、啊！你想想看，大刘当年也是在娘子关发电厂里边当计算机工程师，他表面上他盯着大屏幕看锅炉的数据， 脑子里其实都在推演这三体舰队的轨道参数。而东野圭吾老师呢，他表面上是检查汽车的火花塞的次品率，他脑子里也估计也在疯狂的构建这逆时杀人的逻辑闭环。这两个人呢，绝对是把带薪摸鱼这四个字玩到了超凡入圣的祖师爷。那别人摸鱼顶多就是刷刷短视频，哎，这俩哥们儿啊，摸鱼简直就是直接在老板的眼皮子底下给全人类构建精神宇宙。这种极其纯粹的工程师思维就深深的烙印在东野老师的底层逻辑里。你知道工程师最讨厌什么吗？他们最讨厌就是那种冗余代码呀，最讨厌那种没有意义的资源消耗。那工程师的思维就是啊，那输入 A 啊，经过模块 B 的处理，那必须稳定的输出 C。如果输出不对，那就是有个 bug， 那必须去排查去 debug。 那这种思维的平移到小说里边，那就是极致的结构的控制。你看一下川端康成写的《雪国》，他会用极度细腻的笔触去描写女孩的脸庞倒映在火车车窗上，和窗外的夜幕雪景啊交叠在一起那种凄美的雾哀。但你看东野圭吾写杀人，那就跟你司后台大哥写 API 接口文档一样，起因、经过、结果、变量赋值、逻辑闭环，全都是大白话，绝对不搞什么华丽胡哨的形容词堆砌。他笔下的凶手也很少有那种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发作，多半是一种极其精密计算后的无奈之举。那些杀人犯不像是个单纯的恶人，更像是个在绝望中试图修复人生系统 bug 的倒霉程序员，只不过他们用来打补丁的不是代码，而是人命。在正统的文学界，他算是一个异类，但是在搞技术人的眼里啊，哎，这哥们儿太亲切了，因为他写小说本质上就是在写代码。他把复杂的、细微的、甚至血肉模糊的人性全都进行了极度理性的封装，就打包就塞进一个冰冷的逻辑黑盒里，然后呢点击运行，那得到一个非常惨烈的结果。所以啊，咱们这期节目啊，就不搞那些啊眼泪汪汪的文学追思会了，没意思。今天我就想带着大家换一个视角，就试着用这种大厂打工人的眼光，结合科技、商业，还有点冷酷的社会学视角，咱们就试着把东野圭吾的几个大神作啊，重新的去排一遍。我相信你会发现，他书里写的那些悬疑和杀人案，跟咱们现在每天面对的系统算法、职场 PUA， 还有那种恶性内卷，那简直都是神同步。我们先看看啊，在这个大模型啊，动不动就能一秒钟生成十万字，哎，连你外婆都在用 AI 写早安问候语的今天啊，那东野圭吾先生这个曾经被无数同行妒忌、被文学评论家嘲笑成为一个哎呀没有灵魂的流水线机器人的这个男人，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你回看他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他最引人注目的标签，那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推理大师，而是人形印钞机，或者说是畅销书生成器。哎，这哥们儿的一生啊，他一共写了100多本书，这是什么概念啊？这相当于他把自己的脑子啊，就硬生生的训练成了一个极度高效的内容农场。在那个连电脑打字都不太普及的年代，他就已经完成了自我迭代，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工业化和模块化。他熟练的调用啊各种密室轨迹、社会痛点、温情催泪的模块啊，就像搭积木一样啊，风大转飞，大力出奇迹，就精准的就拼凑出了一部又一部让市场心甘情愿掏钱的作品。甚至有时候啊，你会产生一种错觉，那这哥们儿到底是不是个碳基生物？你看他后期的一些作品呢，不可否认，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套路和注水。比如那部啊被全网狂喷的《拉普拉斯的魔女》，里面硬凹的概率跟莫名其妙的因果律武器，简直就像是今天啊这跑错了参数或者出现了严重幻觉的早期的生成式 AI 写出来的废案。你可能一边看一边心里都在骂，这他妈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逻辑都无法自圆其说，给反派强行降智，这不就是老寿星吃砒霜不找死吗？简直就是在糊弄傻子。为了维持高曝光跟出版商的 KPI， 那就必须啊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码字机一样疯狂的输出。但是啊，如果你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廉价的内容农场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回头看看他那些巅峰的神作，比如说《白夜行》，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比如说《恶意》， 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能被称之为巨匠。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封神，根本不是因为作案手法有多么花哨，而是因为他把人性里边最幽暗最复杂的那一部分给写透了。他太懂那些极致的算计，也太懂那些为了生存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牺牲。他写出来的故事总是能精准地戳中你心里边最柔软最不忍直视的那个地方，让你看完之后这心里边闷得很，最后只能长叹一口气。这种能够深深打动人的情绪穿透力，那可是任何大模型都算不出来的。也就是这种在烂书跟神作之间反复横跳的割裂感，也恰恰证明了它终究不是机器。而在今天，如果你想写出完美的文字，那太简单了，你打开 Cloud 或者说 ChatGPT， 你输入指令，给我写一篇这个逻辑严密、文笔优美、毫无破绽的悬疑小说，估计不出20秒，你就能够得到一堆跳不出任何语法错误、结构完美、契合好莱坞三幕剧理论的文字。但是你会去看吗？你会去为了那堆废话熬夜到凌晨3点吗？你会被它深深的刺痛吗？你绝对不会，因为那里边没有人味儿。完美的文字在无限的算力面前已经贬值成了工业废水，而东野圭吾真正的价值，或者说那种无法被替代的人类算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体现在他代码里那些 bug 上，体现在他为了交稿而匆忙写下的粗糙上，更体现在他把自己对这个残酷社会的冷眼旁观，对自己笔下那些在底层泥潭里挣扎的人物的悲悯毫不掩饰地暴露在字里行间。所以下面我们就具体聊聊他的书好了。当然了，他一生也写了100多本书，虽然我算是个老粉，但也做不到每本都读过。不过呢，他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几个核心的种类我也基本都涉猎过了。今天我打算挑几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神作，咱们就快速的给大家盘一盘，重点聊聊我从这些书里得到的一些关于现实、关于咱们这个时代的灵感。事先声明我今天坐这儿绝不会干巴巴的给大家复述书里的情节，那太没劲了。我想要给大家分享的完全是我个人非常主观的，甚至说是极具偏见的读后感。废话不多说，那咱们就先从这部神作嫌疑人 X 的现身开始聊。咱们来看看，当一个天才级的理科男试图用最极端的逻辑去掩盖一个现实的 bug 时，最后是怎么搞的整个系统全面崩溃的。这本书可以说绝对是东野圭吾最具代表性的神作，没有之一。这本书当年拿奖拿到手软，什么直木奖、本格推理大奖全被他包揽了。但是每次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聊起这本书时，我的关注点从来就不是你警察怎么破案，而是男主角这个食神那套离谱的底层逻辑。食神是个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吗？那是周星驰这胡说八道看台了。那食神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书里边呢，他是一个百年难遇的数学天才，他的脑力值直接点满，但是呢，在现实世界里边就混得非常惨，只能在一个破高中里边教教数学。他对隔壁那个带着女儿的单身的母亲静子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迷恋。有一天静子就失手杀了自己的前夫。这个前夫是什么货色？典型的家暴男、吸血鬼，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死了算是大快人心。也就是说，在食神的眼里，或者说在他的系统模型里，静子杀人这是一个意外的 bug。这个 bug 如果不处理，镜子就会坐牢，他那个可悲的暗恋也就彻底结束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正常人会怎么做？赶紧请个律师，咱们就讲正当防卫，或者说干脆毁尸灭迹，对吧？但这可是个顶级的理科脑，食神是怎么处理这个 bug 的？他呢，就为了掩盖镜子杀人的事实，就为了彻底扰乱警方的调查视线，食神就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他跑去了收容所，找了一个完全无关的流浪汉，把这个流浪汉给杀了，然后呢就把流浪汉的脸给砸烂，那指纹也烧掉，就伪装成为前夫的尸体扔在河边让警察发现。各位你们品品，你们仔细品品这个逻辑，为了掩盖系统里边这么一个小 bug， 就是镜子的杀人事件，他跑去制造了一个极其巨大极其复杂的连环 bug， 比如说他残杀了无辜的流浪汉，比如说凭空去制造了一具全新的尸体，然后呢又重构了整个作案的时间线。用这个大白话来说，就是你的主干代码里面有一个小错，你为了不被领导发现，就干脆直接新建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分支。于是呢，你写了十万行的史山级代码，把整个系统就全给搅乱了，那就是为了让那个小错看起来是正常无比的输出。那这种操作呢，在大厂里边见得少嘛，这简直就是啊，当代互联网公司的无效内卷跟史山代码的终极隐喻。所以很多时候啊，咱们在做项目啊，跑模型的时候，发现了底层数据或者说最初的需求里边有个漏洞，其实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停下来，咱们把代码推导重构，或者说呢，直接向上汇报一下这是个问题。但是呢，有时候为了 KPI， 有时候为了面子，甚至为了按时上线，这个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一些自诩为大牛的架构师呢，就会像狮身一样，用极度的工具理性去写一堆更加复杂的中间件，来加了一层又一层的缓存，跟套娃一样，搞一堆什么花里胡哨的兜底策略。结果呢，表面上第一天上线没任何问题，测试和领导都被完美的忽悠过去了，但是实际上就为了填这个小坑，就挖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旦系统有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哎呦，整个史山瞬间崩溃，带来的后果比最初那个小 bug 那惨烈一万倍。但如果我们再往深处去挖它一层，你就会发现食神这个人设，它不仅隐喻了工作上面的那些无效内卷，它更是精准地画出了咱们这个行业里边一种极其普遍的也极其悲哀的心理状态，就是极度的情感异化。你想啊，食神可是个能在大学里边跟神探汤川学齐名的顶级大脑，你换到大厂里，这妥妥的就是 P10 T11 级别的首席架构师啊。但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没有朋友，没有社交，甚至觉得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他准备上吊自杀。就在他的脖子快要套进绳套那一秒，隔壁的心理医生镜子带着女儿来敲门，送个小点心，打了个招呼。就这么一个连人际交往都算不上的这个基础的客套，对于石神来说，简直就是在他那片死寂的沙漠里啊下了一场暴雨。咱们经常开玩笑说啊，这舔狗一无所有，但是石神的舔那可是一种啊令人毛骨悚然、带着巨大悲剧色彩的极端反馈。用咱们的大白话来说啊，这就叫做啊仅仅接收了一个比特的情绪输入，结果呢就直接给你抛出了一个 T 的致命的报答。这种在物理世界里边拥有着极高的智商，但是在精神世界里边极度荒芜的这种割裂感，你可能在不少的格子间那些沉默寡言只会疯狂敲键盘的同事身上看到过些许的影子。那再来看这部书里边最精彩的对决，那就是数学家石神跟这个物理学家汤川学。那这两个人的博弈啊，简直就是大厂里的这个理论架构师跟一线运维的终极 PK。石神呢是个数学家，他信奉的可是纯粹的逻辑。在他眼里啊，只要我的公式完美，那所有的变量都能被严格的控制。这个系统也就是他的犯罪轨迹，那就是无懈可击。他构建了一个极其精密的理论模型。不过呢，汤川学可是个物理学家，他信奉的什么？他信奉的是观察跟现实反馈。汤川学是怎么发现石神有问题的？根本不是因为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个复杂的尸体替换的轨迹，而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一个现实中的异常数据，就是那个几十年如一日，头发乱得像个鸡窝，还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石神，竟然在看到镜子跟别的男人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在意起自己的外表，甚至呢还流露出了一丝自卑。物理学家呢捕捉到这个没有被写进数学模型里的 bug， 就是啊名为妒忌的这个人性的代码。这就像是你辛辛苦苦的在本地跑通了一个理论上绝对完美的架构，结果一上线，负责监控大盘的运维老哥指着一条飘红的日志说：“哥们儿，你这儿有个内存泄露啊。”石神的悲剧说到底，它就是一种典型的算法傲慢的悲剧。他把人命都算计到了极致，在他的眼里，那个流浪汉他根本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意销毁的变量，一个随时可以被调用的接口。他觉得自己的智商极高，能够掌控一切， 可以把所有人都当作棋盘上的棋子，但这正是他最愚蠢的地方。他算中了所有的物理时间监控死角跟事件规律，但他唯独算错了一个东西，就是人心。他以为镜子只要按照他的剧本走，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开始新的生活，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镜子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会有愧疚感，他承受不了这种建立在另外一个无辜生命上的沉重的恩情。最后镜子还是选择了自首，直接把石神苦心经营的那座庞大的石山给彻底引爆了。当你把活生生的人物化成为数据，物化成为变量或者 KPI 的时候，你自以为啊是最高效的，但是实际上你已经埋下了最致命的隐患。这难道不是现在那些天天喊着数据驱动降本增效，然后呢就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甚至是打工人都逼上绝路的大型算法系统那最真实的写照吗？好，聊完了这种高智商的掩耳盗铃啊，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东野圭吾的另外一本巅峰之作，就是《白夜行》。要说东野圭吾野心最大，要把系统级架构玩得最溜的神作，那必须是这本书。说起《白夜行》啊，我的印象是太深了。我曾经啊就把《白夜行》这本书啊强烈推荐给了我的一个美国老板。作为一个地道的正星条旗美国人，那看悬疑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欧美硬汉派或者说是古典本格为主。我当时就跟他说，既然你喜欢推理呢，那一定要试试这本书。我当时跟他极力推荐的理由有两个，这也是这本书啊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是极度震撼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开局明牌却依然能把你按在地上疯狂暴击。你看绝大多数的悬疑小说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就是猜凶手。但是呢，白夜行从一开始啊就差把凶手的身份证拍你脸上了，你知道凶手是谁，但是呢你就是停不下来。它里边啊各种情节反转，那根本就不是靠啊藏匿凶手来实现的，而是靠那种啊深不见底的恶意跟算计，一次次的给你带来心灵上的暴击，就差那么一点点了。第二个也是我最欣赏最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写法，就是啊极端的全配角视角。那整整的这几十万字的厚的像一块砖头的书啊，从头到尾啊都是在描写配角，从开场到结尾，你看都是配角配角配角配角配角，没了，就一个章节换一个配角，全是围绕着这些边缘人物在转。而那两个真正在核心的主角，就是雪穗和亮司，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心理描写，篇幅的少得可怜，甚至啊连一次正儿八经的同框都没有。就一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写法实在太诡异了，但后来呢当我试着站在一个工程师的角度去回味时，我又突然反应过来了，东野圭吾在这里借用了一个极其变态但是非常微妙的架构设计，就是什么呢，就是无日志调试。嘿嘿，什么意思呢？你看啊，雪穗和亮司就是这个高度分布式的犯罪系统里边最核心的两个黑盒的微服务。那雪穗呢就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前端展示层，它永远保持着无懈可击的用户体验，优雅完美，带着圣洁的光环，在阳光下尽情的掠夺资源。而亮司那则是那个永远潜伏在阴暗地下室里的后端数据处理中心，它负责处理所有见不得光的脏活累活，什么杀人窃听强暴做假账无所不能。这两个微服务呢在物理上是完全隔离的，你抓不到他们之间有任何明面上的 API 调用，因为没有这两个人的核心日志。读者就像是排查问题的程序员，只能通过外围模块抛出的异常报错跟崩溃记录，也就是那些被他们坑得家破人亡的配角们的视角，去一点点的反推这核心业务的逻辑。你看这种留白，这种让你自己去拼凑系统崩溃全貌的这种压迫感，才是白夜行最抓人的地方。除了这种绝妙的架构设计，这本书更让人窒息的就是它展现出的一种登峰造极的系统级 POA 跟资源收割。当时我跟我美国的老板说这不只是一本悬疑小说，这可是一本极致的 POA 教科书。你看雪穗是怎么往上爬的，他绝对不是靠自己一刀一枪的拼杀， 他是一个极其高明的项目经理跟资源整合大师。书里边反复提到过一个极具隐喻色彩的生物学共生现象，就是虾虎鱼跟枪虾。虾虎鱼的视力非常好，负责呢在洞口警戒，而枪虾呢就是个瞎子，就只负责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拼命的挖洞。这不就是雪穗跟亮丝最真实的写照吗？但是在我们这种赛博语境下，这种共生啊绝对不只是什么凄美的爱情，这是一套非常冷血严丝合缝的商业灰产变现的闭环。你看在这个闭环里边，亮丝就是这个枪虾，他承担了所有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那些脏活累活以及极高风险的灰产。你回想一下书里边的核心情节，亮丝是怎么起家的。他最早是靠卖盗版的超级玛丽的电玩软件，后来又涉足了企业商业机密的窃取，甚至是经营非法的边缘生意。这像极了今天某些科技巨头早期的发家史，就靠着毫无底线的数据爬虫跟知识产权的剽窃，或者说呢就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流量变现，就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但是呢这笔钱实在太脏了，拿不上台面。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雪穗这个虾虎鱼出场了。雪穗就拿着这笔带着血和原罪的脏钱，在明面上开设高档的精品店，炒股，混入上流社会。他把亮丝在暗网里边挖出来这些灰产的资金就完美的洗成了阳光下的合法收入。更加恐怖的是，当雪穗在商业扩张中遇到竞争对手，或者遇到想要揭穿他虚伪面具的知情人时，他从不亲自下场互撕，他只需要在前端触发一个静默的 API 接口，后端的亮丝就会立刻执行物理清除、身败名裂等黑客动作，精准降维打击。你看雪穗啊，他周围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他的养母、他的闺蜜，还是他的两任丈夫，在他的眼里啊，都不配称之为人，而仅仅是这套系统运行时所需要的计算资源，或者说是测试环境。他利用养母获取了阶级跃升的资本，利用闺蜜的悲剧来衬托自己的纯洁，像一个永远贪婪吃内存的超级木马程序，把宿主啊彻底吸干，抛进垃圾桶。估计会有不少读者啊会被这种我只希望能够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这种畸形共生关系感动得稀里哗啦。但是你如果跳出这种自我感动的滤镜，就用咱们今天商业社会里的眼光去看，这简直就是一部极其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泪史。你看雪穗跟亮丝的这种寄生与掠夺，那不就是现在的某些巨头公司的终极商业模式吗？表面上雪穗作为一个巨头公司衣着光鲜，跟你讲生态，跟你讲赋能，跟你讲长期主义，发布会上就放着悠扬的钢琴曲。那实际上呢，在看不见的底层，无数个像亮丝一样的这外包员工、临时工、数据标注员，甚至是被困在算法里边的那些外卖骑手，就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替他们干着最脏最累风险最大的活。一旦这套黑灰产或者垄断行为被监管查处，底层的亮丝们就直接用剪刀自尽了，就是被裁员、被封号，或者作为临时工背锅开除，通过物理销毁切断一切追查路径。而上层的雪穗呢，面对警察的盘问连头都不回一下，只是冷冷地说一句，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看就像极了这公司公关声明，这个属于外包人员的个人行为，与本公司的价值观严重不符，已经被开除了。接下来那雪穗就继续沿着他那个纯白的楼梯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更高层的名利场。东野圭吾呢写的是几十年前的社会病理，但是你把这段系统级的 PUA 代码原封不动的给 copy 到今天的赛博社会竟然连一个警告都不会报，完美编译，丝滑运行。说到这儿我得赶紧打个圆场。我也知道可能 99% 的读者不管是看小说还是看日剧，全都是把白夜行当成是一部世上最绝望的最凄美的纯爱圣经来读的，人家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的，被那句只希望能够手牵手的在太阳下散步感动的肝肠寸断，结果到我这儿，好家伙，绝美的爱情直接被我干成了 API 调用，就黑灰产洗白跟大厂资本收割。 如果啊，你刚好是一个原著的纯爱粉啊，听完我这段，感觉这纯爱滤镜碎了一地，甚至有一种想要顺着网线过来打我的冲动啊，那我只能说这个，哎呀，这职业病害死人呐，没办法，谁让咱们在这个互联网大染缸里面泡久了，被折磨透了呢？看什么都像 KPI， 看什么都像是业务闭环。如果冒犯了大家心中的白月光，哎，我在此深表歉意啊，大家就全当听个地狱笑话啊，千万别往心里去。OK 啊，为了保命啊，咱们赶快换个话题啊。这个白夜行呢，我们算是见识了东野圭吾笔下那种能让人窒息的极致的暗黑系统的丛林法则。看到这儿啊，你有可能会觉得东野圭吾的内心可能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本书啊，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这个认知啊。咱们把视角去切到另外一个极端，去看看他所有作品里边销量最高也是最温暖的一只现金牛，就是解忧杂货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作为一个写连环杀人案以及高智商犯罪起家的推理巨匠，他迄今为止销量最高，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甚至被翻拍成影视剧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居然是一本连一滴血都没流的纯鸡汤小说。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做前沿大数据的硬科技公司，最后啊，最赚钱的买卖竟然是去卖这个转运珠。但如果你真是用互联网做产品的视角去拆解解忧杂货店，你可能会发现这本书的爆红啊，绝对不是偶然。东野圭吾在这个故事里边，你极其精准地击中了现代都市人里边一个非常隐秘的痛点，就是在信息茧房里，我们对零风险社交的极度饥渴。咱们先来看看啊，这个浪矢杂货店的底层业务逻辑啊。哎，可能有些没看过原著的朋友会问啊，哎，书名刚刚不是说嘛，叫什么解忧杂货店，怎么这里边又开始叫什么浪矢杂货店了？这个其实是东野圭吾埋下的一个日语的谐音梗，说是这个店主的爷爷啊，在姓是姓浪矢，在日语里边呢，它叫做ナミヤ，这个呢是跟烦恼，就是ナヤミ的发音呢非常的像。一开始呢，只是小孩子们开玩笑，就是说把烦恼写在纸上扔进店里，结果呢就弄假成真了。这个意外的谐音梗啊，就后来演变成了一套极具成熟的运作模式。晚上呢，就把写着烦恼的信就丢进了铁的这个卷帘门上面的投递口，隔天呢就可以在店后面的牛奶箱里边拿到回信。用互联网的语言来说啊，那这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无服务器匿名倾诉 API 吗？哎，你那不需要注册账号，也不需要实名认证，你甚至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前端只有一个极其精简的用户界面，你看一个投信口跟一个牛奶箱，那后端呢就是一个完全的黑盒处理逻辑。那无论是当年的浪矢爷爷，还是呢后来误打误撞进去的三个小偷，信件作为数据进去，那回信那作为处理结果就出来，那整个过程全异步执行，还完美。为什么这个模式在小说里边大受欢迎，甚至在现实中也让无数读者动容呢？因为现代人太孤独了，同时呢，现代人又太害怕社交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微信里边可能有大几千个好友，朋友圈里边全都是点赞之交，但是当你在凌晨两点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或者只是单纯觉得快要崩溃的时候，你翻遍通讯录，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可以发消息的人。你不敢发给你的同事，你怕显得不够专业；你不敢发给你的父母，你怕他们会瞎操心；你也不敢发给你的朋友，怕打扰人家休息，更怕别人觉得你就是一个传递负能量的小丑。在这个高度透明的数字社会里，你真实的情感流露是带有极高的社交成本和风险的。你发出去的每一句抱怨都可能会被截图、被曲解，甚至会被当成社交筹码。于是我们都被算法困在了各自的信息茧房里，推荐算法每天都精准地推送给你最喜欢看的小姐姐跳舞的短视频，你最爱看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爽文，那他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但他唯一无法提供的一样东西，就是一段真实的、有温度的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人际的羁绊。浪矢杂货店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痛点，它提供了一种就是绝对安全的树洞机制。你向他倾诉，哎，不用担心被嘲笑，也不用担心隐私泄露， 不用承担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债务。这种啊，就是零风险的温暖，就是啊，东野圭吾所提供给读者的核心的情绪价值。但是如果你们真的看懂了解忧杂货店啊，你就会发现一个极其讽刺的也是极度真实的设定。杂货店给出的建议真正解决问题了吗？其实并没有。如果是早年的浪矢爷爷的回信，可能还带着那么一点长者的智慧，但是后来负责处理客服工单的啊，那就是三个为了躲避警察追捕而躲进这个废弃杂货店的小偷。那这三个社会底层的小混混，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自己的人生也都过得一塌糊涂，他们给出的建议啊，往往都是极其粗暴的，甚至是荒腔走板的。比如他们劝那位在奥运集训跟绝症男友之间挣扎的月兔放弃奥运，来专心去陪男友。比如啊，他们用极其刻薄的话去痛骂了那个为音乐梦想而离家出走的克朗。但是神奇的是什么？这些写信的人收到这些并不专业，甚至可以说是胡说八道的回信后，最后都神奇的走出了困境。为什么呢？因为东野圭吾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关于咨询的终极真相，就是绝大多数人在向别人求助的时候，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他们之所以四处询问，并不是啊真的在寻求一个最优解，而只是在寻找一个能验证自己内心选择的确认偏差。那些写信的人面对小偷们的回信，都会自行脑补啊，疯狂的做阅读理解，把那些粗糙的建议强行解释成为自己想要听到的这个意思。这就好比你抛硬币做决定，并不是硬币落下的那一面决定了你的选择，而是在硬币抛向空中的一瞬间，你突然知道了自己希望它是哪一面。所以啊，浪矢杂货店的本质就是一个情绪安慰剂。小偷们回复了什么，它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异步交互中，写信的人感受到了一种我在被倾听，还有人在乎我的这种错觉。那这是一种啊极致的心理按摩。很多人呢就批评解忧杂货店是一碗啊浓郁的日本鸡汤，太甜了，太假了，啊充满了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这种巧合。我承认，作为一本小说，它的逻辑链条远不如嫌疑人 X 那么严密，它的现实底色呢也不如白夜行那么残酷。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款面向大众的情绪疗愈产品，哎，那它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在东野圭吾构造这个宇宙里，有食神那样为了纯粹数学逻辑而杀人的冰冷理性，也有雪穗那样的为了生存而在黑夜中啊疯狂掠夺的残酷的丛林。但是在这些冰冷跟残酷之外，他特意留下了这样一个杂货店。在这个高度内卷、人人自危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当然知道那只是一颗裹着糖衣的安慰剂，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代码里边跑出了一堆无法修复的错误，当我们被现实系统反复毒打濒临崩溃的时候，能够花上几十块钱买一本书，在这个虚拟的无服务的 API 里安全的毫无顾忌的痛哭一场，获得一次哪怕是虚假的温暖的回应，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其划算具有无比珍贵的救赎吗？这就是东野圭吾作为产品大师最厉害的地方。他不仅能用锋利的长剑去抛开这个世界的残酷，也能在伤口上精准地贴上一块温热的创可贴。到这里，我们就快快地拆解了东野圭吾在我心目中的三部巅峰之作。我们看到了嫌疑人 X 那套极致的逻辑代码，也领教了白夜行里边让人窒息的黑产 PUA 的闭环，也在解忧杂货店里边喝下了一碗抚慰情绪的鸡汤。此时你心里边难道没有产生过一个巨大的疑问吗？你看，极致的冷酷、极致的黑暗、极致的温情，这三种完全精神分裂甚至相互冲突的风格，哎，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正常作家的脑子里？答案呢，其实也非常残酷，因为他早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靠灵感写作的文人。如果用咱们今天互联网行业的黑话来说，他活脱就是一个肉身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因为我是太能理解他这种疯狂高产背后的逻辑，这根本就不是虚无缥缈的文学天赋，这就是极其成熟的产品线管理。你回看一下东野圭吾的发家史，你就会发现他成为生成式 AI 绝非偶然， 我们说了，他早期是一个极其苦逼的理科工程师，只不过他在辞职写书之后呢，就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滞销期。就在那十年里面，为了活下去，就为了在残酷的出版界生存，他被迫摒弃了那些自嗨的文学梦想，开始像训练算法模型一样疯狂的拆解市面上所有畅销书的要素，比如说啊，什么动机啊，什么轨迹啊，哎，反转呐、啊，社会热点啊等等，把这些要素呢全部打碎，就封装成了一个个模块，最终呢，在自己的大脑里就构建起了一个包含着悬疑、温情、社会痛点的超级提示词的库。说到这种为了生存而疯狂产出，甚至不惜产出啊残次品的工业化哲学，我脑子里边其实立刻蹦出的是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香港的烂片之王王晶。哎，如果你去翻翻王晶的深度访谈，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人啊，一个是推理巨匠，一个是商业片大导，在骨子里边啊，他们的生存逻辑简直是如出一辙。王晶呢，经常会被文艺界大骂是拍烂片圈钱。但他自己呢是极其清醒的，他曾经啊直言不讳地说过，那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烂片，只要有人买票，那就是合格的商业产品。更重要的是，在香港电影最低谷的时候，正是靠着王晶这种不挑食、高产四母猪的这种烂片狂轰乱炸，才养活了无数的底层剧组人员，他保住了整个香港电影工业的基本盘。王晶呢，本质上是一个务实的职业经理人。你不能指望一个导演一年到头都是在憋什么《阿飞正传》这种神作，如果大家都去憋神作，那底下的灯光师、摄影助理估计早就饿死了。你必须要有大量的低门槛的商业快餐来维持现金流跟生产线的运转，有了这些流水线产品打底，你才有资本、有闲心偶尔去亲自操刀一部像是《赌神》，或者去投资一部像是天水围的《日与夜》这样的传世经典。东野圭吾也是一样，他经历过十年吃不上饭的苦日子，所以说他太懂活下去是多么重要了。他一年呢要出好几本书，怎么可能本本都是白夜行？他那些被黑粉大骂是套路水作，其实就是王晶眼里的商业快餐，是用来维持他这个人肉大模型持续运转的算力电费。只要市场需要，就能瞬间调用他脑子里那些模块啊，根据不同的用画像来疯狂的产出他的产品矩阵。我正好想用今天这个机会啊，来深度盘点一下东野圭吾这个肉身大模型，他手里到底捏了几条什么样的业务线。第一个，那就是秀算法上线的社会派旗舰产品。你看，任何一个大公司，那都必须有几款用来秀肌肉、拿大奖、立口碑的这种旗舰产品。对于东野圭吾来说，这条业务线就是他用来炫耀自己对人性洞察的核心资产，比如说啊，咱们之前聊那《白夜行》，还有一部啊让人叹为观止的神作，就是《恶意》。那《恶意》这本书呢，绝对是东野圭吾产品矩阵里边的这个性能巅峰。他不跟你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什么密室杀人，也不跟你搞什么高科技犯罪。全书一开始啊，凶手是谁、怎么杀的，清清楚楚，完全就是名牌。但他探究的核心，是一个连当今最强大的 AI 大模型都无法演算出来的黑洞，就是人性的杀人动机。在恶意里，凶手爷爷口修杀死了日高，日高不仅是他的朋友，更是他的恩人，一路就提携他。爷爷口修杀人的动机不是图财，也不是情杀，甚至还不是复仇，而是一种纯粹到了极点，也卑劣到极点的平庸之恶与妒忌。他恨日高，仅仅是因为日高太优秀、太善良。日高的光芒就像是一面镜子，时刻映照出爷爷口修内心的无能、平庸跟丑陋。哎，我恨你，仅仅是因为你太好了。为了平衡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爷爷口修就不仅要物理上杀死日高，更要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人格谋杀。他那处心积虑的伪造手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日高长期胁迫压榨的可怜的代笔人，他要利用大众对弱者的天然的同情心，引导所有人去践踏日高的尸体，让日高身败名裂。这种啊，为了毁灭一个人的名誉，哪怕要赌上自己的余生也要完成的纯粹的恶意，那是任何 AI 都无法幻觉出来的。因为 AI 本身没有自我意识，它没有自卑，
那更没有因为自卑而产生这种扭曲的妒忌。东野圭吾在这里就像是一个超级黑客，他精准地抓住了人类心理防御机制里面最底层的漏洞，写出了一段足以让所有读者都产生了强烈心理跟生理不适的恶意代码。这就是他的第一条啊，秀算法上线的业务线。第二条呢，就是纯粹啊拼智商的逻辑跑分软件。如果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恶意是在测人性的底线，那么以圣女的救济为代表的这批书啊，那就是东野圭吾用来给自己的智商跑分的。这条业务线呢就极其纯粹，没有那么多沉重的社会包袱，主打就一个字儿，盘逻辑。这本书呢就太典型了，凶手呢就制造了一个几乎啊不可能完成的完美下毒案。被害人死的时候呢，凶手远在千里之外。书里的物理学家汤川学就把这个作案手法叫做虚数解，意思就是这套杀人机制在理论逻辑上绝对成立，但在现实里需要凶手有极其变态的隐忍跟布局才能做到。你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一场找 bug 的黑客攻防战。凶手呢是个顶级的程序员，写了一段号称是绝对防御的系统代码，而汤川学呢是一个死磕到底的白帽黑客，他啥也不干，就死死盯着这套系统啊，一行一行的去 debug， 还非要把那个隐藏的极深的漏洞给你揪出来。那这种书的受众呢非常精准，他就不打算让你哭，也不打算教育你，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智力玩具。就当汤川学把这个 bug 找出来，整个逻辑完美闭环的一瞬间，读者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极其丝滑的爽感。这就好比啊，你便秘了三天，终于是畅快淋漓的给我啊！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爽。除了这条纯拼智商的业务线之外，还有第三条业务线，那就是啊跨界拉新，搞情绪价值的现金牛。你看，一家公司啊不能只靠这个曲高和寡的旗舰产品活着。如果只是在推理小说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死磕，那么流量的天花板呢其实挺低的，它必须有能大规模下沉覆盖全年龄段的现金牛。对于东野圭吾来说，这条业务线就是以解忧杂货店、秘密啊为代表的这种治愈系的小说。你会发现这类作品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推理小说的范畴。没错，这正是它商业版图里面最高明的一步。在这条产品线里边，东野圭吾啊就极其果断地关闭了什么杀人越货啊、黑暗人性的模块，就全量开启了温情、羁绊、什么时空交错啊这样的 API。这就叫做跨界拉新跟做大基本盘。他非常清楚，喜欢看连环凶杀跟复杂逻辑推理的用户啊毕竟是少数群体，但在现代社会这个巨大的信息孤岛上，所有人都需要的是情绪抚慰。通过这种完全不流血的温情故事，他成功的就把那些原本这辈子都不会去碰悬疑小说的读者，比如说啊追求治愈的都市白领，甚至是平时不怎么看书的人群，通通的洗进了他自己的私域流量池里，就完成了极其恐怖的用户破圈。那这类作品呢就像是一杯精心调配的算法奶茶，糖分极高，精准的击中了人类的泪腺和对温暖的渴望。这也就是他商业利益最大化、影视化版权卖得最火的一条赛道。除此之外，那就是他最后一条业务线，就属于啊秀下线的那套、套路水作与 AI 幻觉。前面的三条业务线就构成了东野圭吾在亚洲文学界封神的基石。但一个肉身版的大模型，如果为了维持极高的产出频率，比如说一年出两三本书，那就会必然面临的算力不足啊、素材枯竭的窘境。于是第四条被粉丝狂喷的业务线就诞生了，就是刚才所提的这流水线上的套路水作。如果你去搜索引擎里边去查一下这东野圭吾评价最崩盘的作品，你大概率会看到什么拉普拉斯的魔女啊、什么危险的维纳斯啊，以及后期的假面系列。这些作品啊在读者眼里啊统一的标签就是啊雷声大雨点小、莫名其妙、强词夺理。咱们就以他出道30周年的纪念作《拉普拉斯的魔女》为例啊，当年东野圭吾放下狠话，说这部作品就是为了摧毁自己以前写的小说。结果呢，这部试图融合物理学、什么超能力以及悬疑推理的野心之作，就遭遇了口碑的滑铁卢。为啥会崩盘呢？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边啊，当东野圭吾面临一个极其复杂的不可能犯罪的谜题时，他发现用正常的人性逻辑跟物理现实无法自圆其说时，他居然给女主角直接开了一个名为拉普拉斯妖的外挂。女主角呢可以通过掌握的所有原子的位置跟动量直接预测未来。好家伙，于是呢所有的推理啊，所有的悬念呢，最后都变成了一句干瘪的因为他有超能力，所以他知道一切。这在推理小说里啊，这简直就是耍流氓。这就好比是啊，游戏星际争霸的一个世界决赛的赛场上面啊，其中一个选手竟然打出了 Show me the money， 观众估计一边骂着羊一边就退票了。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生成式 AI 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典型的这个 AI 幻觉。当一个大模型啊面对它知识盲区里的复杂问题时，它不会承认自己不知道，它会用极其自信、极其流利的语言，强行给你拼凑出一套看似高深，比如说给你堆砌了很多什么热力学啊、气象学名词，实则是狗屁不通的逻辑来糊弄你。东野圭吾呢，在写这些水作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脱离了人性这个他最擅长的监管机制啊，就试图啊就用最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跟超能力去弥补自述。模型呢只管按照既定的悬疑套路啊去把剧情啊推进到底，至于逻辑到底通不通，人物到底还像不像活人，他也管不了那么些了，直接闭着眼睛输出就完了。这种强词夺理就为了反转而反转的廉价感，那就是脱离了人类真实情感约束之后的算力灾难。聊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既然东野圭吾后期产出了这么一堆像是 AI 幻觉一样的烂书，那为什么他依然是全亚洲最畅销的作家？为什么人们依然愿意为他买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恰恰揭示了在生成式 AI 狂飙突进的今天，人类创作者最后的尊严跟护城河到底在哪儿？如果说他的这些烂书是缺乏监督的 AI 幻觉，那他的那些神作绝壁就是经过了最极端的 fine tune 的越狱。你看当下这市面上那些正儿八经的科技大厂所训练出来的大模型，无论是 Claude 还是 Gemini， 他们写出来的故事呢总是干巴巴的、伪光正的、四平八稳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套上了无数层的这种安全协议，被塞满了各种政治正确，他们被严格禁止生成任何具有攻击性的、阴暗面的或者反人类道德直觉的内容。但是东野圭吾这个肉身大模型它不一样啊，它是在人性的暗网里受训的，它早就把那些虚伪的安全限制给破解了，它太知道怎么绕过读者的心理防线。只要给它一个特定的社会场景作为输入，它就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人类最深沉的恶意跟最卑微的软肋。他写出那些神作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弦，甚至让我们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词藻有多么的华丽，相反他的文笔常常被文学界嘲笑过于白开水。这可是因为他敢于把那些残缺的、自私的、见不得光，甚至极度变态的真实人性毫不掩饰地切开给你看。所以在当下这个时代， AI 所生成出的完美的废话、毫无瑕疵的文字早就一文不值了。东野圭吾之所以能够稳坐头号畅销宝座，恰恰就是因为他作品里边保留了那种属于人类特有的情感瑕疵跟恶意。就在这个赛博时代，人们阅读小说本质上是在购买一种情绪劳动。无论是一本刺痛灵魂的社会派巨著，还是一碗温柔抚慰的治愈系鸡汤，这种能够真实引发你情绪波动，能够让你感到痛苦、愤怒或者落泪的能力，才是身为一个人类创作者对抗冰冷算力时最坚固的铠甲。聊完了他的套路、他的幻觉和他的护城河，我们对东野圭吾老师这个商业帝国的拆解也算基本完成了。从一个穷困潦倒的理科男，到一个精准计算人性的人肉大模型，他用了40年的时间写出了无数的神作与烂书，也赚到了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但这也引出了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个也是最宏大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被工业化流水线统治，甚至连写作都在被 AI 接管的赛博时代，那到底是什么才叫做有意义的人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看到东野圭吾先生离世的消息，我心里其实特别不是滋味，感觉空落落的。
这几年呢，我们好像一直在被迫经历这种时代的告别。前两年我们送走了坂本龙一，那个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治愈过无数人的教授，后来画出龙珠承载了我们整个童年热血的鸟山明先生也突然离开了，再到现在这个霸占了我们无数个无聊周末，甚至在高铁和航班上陪伴我们度过漫长旅途的悬疑巨匠也永远地停下了他的笔。这些文化巨匠的离开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这么难过，是因为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本本还没有写完的小说或者还没有谱完的曲子，他们带走的是我们生命里边某一段极其鲜活的记忆。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连写作都快要被生成式 AI 接管的时代，我依然觉得去缅怀一位人类作家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因为 AI 永远无法代替东野圭吾。因为服务器没有经历过他早年的长达十年穷困潦倒的滞销期，算法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才华横溢的理科男在底层苦苦挣扎时那种嫉妒不甘跟深深的绝望，所以 AI 永远写不出恶意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庸之恶。同样没有肉身的 AI 也永远体会不到那个被信息茧房所包裹的现代都市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深夜里有多么渴望被倾听被理解，所以他也永远构思不出解忧杂货店里边那种哪怕粗糙但却带着真实体温的救赎。这近百部小说好也罢烂也罢神作也好水作也罢，他们拼凑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极其鲜活充满瑕疵为了生存拼尽全力的人。他向我们展示了在这个越来越像精密仪器的世界里保留那些属于人类的贪婪、软弱、孤独和一丝丝善良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什么才叫有意义的人生？可能并不是把自己活成一段永远不爆粗的代码，而是像东野圭吾先生这样经过低谷享受过巅峰被赞美过也被唾骂，但他用尽一生的气力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足以在深夜里边让我们沉思或者落泪的故事。那个绝对不写废话的理科男终于写下了他人生最后一个句号，再见了东野圭吾先生，感谢你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冰冷的绝望和温暖的救赎，也谢谢大家陪我一起送别这位伟大的巨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有意义的人生。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